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早晨带领我们诗歌敬拜与守望祷告啊，都这样平安的带领我们。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每个人再次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哦，荣耀的圣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奇妙在中间的带领祝福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有众弟兄姐妹来自五湖四海，我们能够相聚在这个平台之中，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主啊，因为你的爱，主啊，是多么的广阔深高主啊，为我们降生在这个卑微的世界，来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背负我们一切的过犯，来为着拯救我们全人类的缘故，你是这样的付出，这样子的摆上，也更加让我们能够接受你这么莫大的救恩，我们也要来传扬你的救恩，来能够把你的恩典能够传递出去，赐给我们每个人，因着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不至于拒绝你的恩典。许多的时候我们都会主啊，真的以自己为中心，听信一切主啊，真的谗言，也甚至我们会拒绝你的救恩。主啊，求你来怜悯恩待，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今天的圣经，我们要靠你来得胜，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生命的一个转变。让圣灵亲自运行以下的时间，也带领我们每个人安静在你的面前，来共同学习你的话语。只有主你亲自引领，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这个网络都能够畅通无阻，让圣灵亲自在中间运行，按恩着我们个人的需要，求你亲自来祝福，亲自来按时分粮来供应给我们。谢谢赞美荣耀归给你，因为孩子是何等的不够与不配，不要因着他的软弱拦住了你的工作，因着众弟兄姐妹的需要，求你使用这个不配的器皿。谢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圣经是关乎到这个其实那个撒母耳记下跟那个这个路加福音这个第二章，我们看到两边的总题是聚恩遭怒，忍辱负价，同心正道。一边是聚恩，一边是顺恩，一边是这个做精兵去征战，一边是报喜信。那么我们从这两章的这个总题里面来看，我们首先能够看到的一个几个方面，用这几个方面之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呢？也就是说到在这个撒母耳记跟那个这个路德记里面这两种的一个对照之中，给我们所带出的，也就是说这两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他的一个结局。一边我们是看到大卫出于感恩施恩却被人羞辱这样的敌对，那么另外一边呢是看到神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虽然大多数的人是这样的冷漠拒绝，却仍有尽情者在中间的一个送恩传恩来传扬。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我们来看到各的一个果效，能够带出为什么一边是聚恩一边是送恩，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人如何来回应神的恩典，来决定他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来学习先看撒母耳记下第十章。撒母耳记下第十章这边从一到四节，我们先来看这边的圣经。一到四节这边说，此后亚扪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呢就差遣臣仆呢为他上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扪人的境内，当亚扪人的首领对他 嗯，在主哈们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遣臣仆来，不是详查归趟吗？要幸福这城吗？哈们便将大臣大卫臣仆的胡须呢，就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了下体，打发他们回去了。我们从这里面来看到，其实在从第一节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一个什么呢？因为这里提到大卫要恩待亚门人哈们，我们看到为什么他要恩待这个亚门人哈们呢？我们在第二节里面已经就给我们来看来明，让我们能够来看到了，看到了是什么？是说大卫说，我要照哈们的父亲拿下后代，我的恩典来厚待这个哈们。但是呢，我们在这段里面，让我们又能够看到亚门本来亚门和摩押的先祖是属于罗德的后裔，是不是啊？他们的历史是不是光彩的，也不是光荣的，属于是一个乱伦的。在创世纪20章里面，我们就看到圣经说到亚门人和摩押人是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他们的子孙虽然超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在生命记22章3节里面。那这样的一族，大卫竟以恩待他们，我们看到大卫在中间带出的恩典的他的度量是超越广大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到路加福音里面的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是怎么样的来顺服神的旨意来到这个人间。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经过大卫这样子的一个在中间能够把这样的恩典带导出，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把这个救恩领到了我们外邦一样。所以大卫的那个属灵的一个光景，也可以说到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宽阔的心胸去来安慰他，也是因着这个哈们的父亲拿下后代他的原因，他要回馈，在这里也说明了神的恩典，也说明了看到大卫的一个能够在中间的一个带出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工作。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圣经按照圣经里面的一个教导，在圣经里面教导像彼得后书1章7节里面所说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像哥林多前书后书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到，我们不只能爱可爱的人，而是能够爱那些仇敌。所以彼得也曾经在彼得后书，刚才我说了是1章7节里面，也这样子勉励我们说，有了敬情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爱众人的心。这里面我们看到爱众人的心，也就是翻译出来就是说，你要更加的去爱，这个爱能够要加上这个，你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爱就是更加的意思，也就是说爱众人的心，把它翻译这个中文的翻译，也就是说在圣经翻译的这些圣者们前辈们，他们加上去就是说的要爱众人的心，这也就是指着爱是没有止息的，爱是没有止境的，所以要一直加上去的一个意思。所以爱心是不断的在中间的一个增加，也就是说是在属灵长进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所以大卫在这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带出，我们看到大卫这样子的来对出的时候大卫就差遣使者去这个城使臣去安慰他们，去安慰他们。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们说了些什么话呢？他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他想要尊敬你的父亲吗？甚至用这些的话来质疑这个大卫。所以他说他差臣仆来不是窥探这个详细的一下庆福这个城吗？意思说大卫有这么好心吗？用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其实这里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样子的来误解了大卫所派出的使臣的这种动机，亚门王。所以我们人有时候在 得到这个恩典的手，神给我们所带来的这样的祝福的手，恩典的手，有时候我们里面都会有产生出一些的误解，或者是一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样的心。所以这个哈门并着大卫的城仆呢，怎么样，胡须也割去，这个呢下衣服呢也把他那个截把他割断，割了半截，露出他们的下体，这些都是一种羞辱的一种这个形象，羞辱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有时候许多误会会引起自这个猜疑，也就是说许多的争端就是出于轻信无忌的一些传言，恶意的去猜测，加上一些舌头上会是割礼，是不是啊？所以听有些人就是家有听处，听人的话，再加上自己的结论，甚至会在中间怎么样啊？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这个也就是说，一个人生命如果要是经过这样的话，那么也就是被魔鬼撒旦所利用了，所以教会中有许多，比如说碰到一些许多的难处，就是这样的引起的，比如说纷争，这些结党，甚至教会里面有些的误解，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些误解，也会因着这样的一个猜测，或者是一些的听别人的那些轻信别人的传言，比如说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是彼此的相爱的，但是因着有许多的问题会猜测，或者是怎么样，这也就是落了魔鬼撒旦的一个圈套，落了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一个思想里面去。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怎么，就会带来很大的一个错误，你如果轻信的话就会带来很大的错误，也甚至会铸成无法弥补的一个祸害。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因为哈嫩的这个轻慢和狂妄，甚至令人真的是难以来说，因为大卫是恩待他，他却用这样的方法来羞辱大卫所差派的这些使臣，所以大卫这样的差派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真的难以来承受这样的一个屈辱，所以心中的苦真是难以来宣示。所以这也能够来帮助我们领会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为了我们全人类的缘故是这样的受辱，这样的受逼迫，这样的受这样的一个藐视。但是呢我们看到世人却仍然是这样的来弃绝他的手，我们的主他仍然为了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明明的去羞辱这个世界上的人，是这样子的去羞辱他，去藐视他。世人对神向来所施无比的恩啊，所这样的爱的神的神所爱的这样的时候，竟然怎么样以恶去报恩，以恶去报恩。我们这个神耶稣基督他是这样子的来恩待我们，但是我们却以羞辱以杀害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回馈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这里也就是能够带出像今天的哈嫩，好像也就是给写照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如同世人被撒旦所愚弄一样，所藐视一样，弄瞎了心眼，不认识这位主。今天的哈嫩也是这样子的，好像被亚门这些首领这样的一挑拨，一这样的一个怂恿，他就不认识了，他就觉得可能大卫就是以这样的心，可能会来窥探我的地，想要怎么样的来与我的国家会对立，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真的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看到，这真是一个太对不起这个恩爱的神了。也就是说，我们真的在许多的时候，我们真的让神的心伤痛。所以今天的哈嫩所作所为，让大卫的心真正的是伤痛了心。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拒绝之中，这样子的一个带出，是多么的一个凄惨的一个光景。好，我们用这个一到四节这里放出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大卫记恩，因为他知道第二节里面说到是拿辖恩待他，所以看到拿辖死了之后，他就去安慰这个哈嫩，反而怎么样？ 反而带来羞辱。这里是第一个意思，大卫基恩后代哈嫩。第二个意思呢是这些臣仆他中往的差遣去给这个哈嫩安慰的时候，反受了这样的一个羞辱。中王差位反遭羞辱，因为他们这些臣仆是怎么遵照大卫王的一个差遣去安慰他们，但是反而受到羞辱，胡须剃掉，还有衣服给割断。这里就是怎么样，露出了他的下体，整个人的尊荣都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在整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过程里面，大卫是宁救恩，是这样的去，是出于爱也出于感恩的这种的善举里面，反而这个哈嫩不领情，反听了这样子，怀疑这样的对方的动机，使整个都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光景。随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哈嫩不但不悔改，反而怎么样，就接下来就带来是很大的一个凄惨的光景。那我们首先再来看第五节，第五节是讲到说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遣人怎么样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觉得甚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从这一节第五节这一节里面，这一节里面是怎么样，也就是说在原文的意思里面，迎接就是遭遇，整个他们就觉得羞耻就是被羞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受这样的羞辱真的很难以去进。所以这里面就是告诉他们说，使者羞辱就是差遣王一样的，大卫受到羞辱一样。所以在这里面他们就要求说，我们可以住在耶利哥吗？等胡须长起来了我们再回来。大卫就自己就曾经也这样的受到这样的一个羞辱，因为他差遣的臣仆就是代表大卫出去，是不是啊？所以他就允许他们。所以在这一节里面，在属灵的意思里面，让我们看到重请这个胡须就是代表天然的一个荣耀。刚才我给大家说了，如果再长出胡须是带出了一个什么样，比如我们以前我们原生的天然的荣耀，天然的荣耀被割去了，我们在属灵的意思里面来这样的一个去分析。现在呢，我们接受已经是人的这种荣耀，而现在呢，我们被刮掉了，被割去了一半，但是呢，也就是代表我们人的生命要死透，由一个复活的生命生长出来，得到这样的一个荣耀，就是指着一个复活的荣耀给我们，一个本身是原生人的荣耀之中所带来会受到羞辱，但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这个复活生命的时候，我们这个荣耀是永远的。所以我们要为主肯失去这个天上的荣耀，将来必从主那里得到复活的荣耀。指着这个意思来讲，我是用这个属灵的意思来这样的一个理解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他要成为全人类所承担的罪甚至羞辱，并这样的死亡。耶稣劝我们怎么样，耶稣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个，他已经受过了这样的羞辱，他为我们已经承担了，但是今天我们借着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了复活的生命，所以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我们要靠着他，我们要高举他，我们要在他的里面才能够尊荣，才能够荣耀，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抬举。因为我们本来是灰尘之中的，是灰粪堆里面的，是被抬举出来的，所以我们本身这个原生的这个生命，原生的这个荣耀，神都要把我们剥去，我们都愿意把我们自身的肉体的这种的荣耀都要舍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主耶稣基督在你我身上的荣耀。所以我们要到胡须要长出来，这个耶利哥其实在一个原文的意思里面是代表的一个月亮，也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在伤害里面能够重新再靠着主，我们才能够得以能够得这样的一个
一个改变。所以你所得的荣耀是永远的，而不是暂时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受了这样的羞辱，这样的痛苦啊。今天我们一切有份于主所受的这样的羞辱和苦难的时候，必能够承受极大无比荣耀，无比的永远的这个荣耀。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五节里面也一方面也是大卫在中间来怎么样来安慰他，差遣人去安慰，所以他听闻臣，就是闻臣受辱，差人去安慰。这就是大卫，也就是代表我们的主。我们虽然在这个时间，在这个世代，在这个时候我们受到羞辱，但是主来安慰我们，他已经担当了我们。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在人面前我们受辱的就会觉得好像进不了人一样，但是主已经为我们所受的屈，所以我们今天被主所差遣出去的，我们不要觉得哎呀很难为情，很觉得没有面子，我们去传福音好像受人的这样的藐视，受人的这样的击打，因为我们都有经历过。有一次我们去有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分福音当中，甚至去传福音，然后那一个主人家怎么样羞辱我们，他说你们吃进去没有好像你们吃了饭没事做吗？我们在欧洲每天每夜的要去赚钱，你们在这里好像吃进去这么行意思说你们都不用吃饭的吗？你们都不用那个生活的吗？就很多的话羞辱你，这些我还是一些那个有些羞辱的话很难听，甚至会辱骂你，甚至怎么样，他们就觉得你们很讨厌，很厌弃你们。但是我们看到主他一直安慰着我们，我们不是因着受人的羞辱我们就不去做了，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羞辱，我们这些羞辱算什么呢？是不是？所以神他用心用他的灵来安慰我们，安慰我们，借着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我们算什么呢？是不是？但是我们在神里面得到是无比的荣耀。你虽然承受极重无比的这样的一个羞辱和苦难，但是你将来会承受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多么的一个感恩。所以我们真的要起来，我们不要觉得哎呀我们没有这个恩赐，好像我经常给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出去传福音，我们要从自己的身边来做起，身边的人要做起，我们一直要为主。他们有的人都说哎呀很难很难，我们就觉得难以开口，好像觉得很难为情，就开不了口。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加给我们的力量，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受尽了一切的凌辱和耻笑和这样的苦难，我们要为主这样子的来能够来起来。所以今天的大卫也就代表着我们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去安慰那些受差的人，安慰那些受辱的人，等他们长了胡须，等他们在主里面真正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荣耀的时候，能够归回，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再看到六到八节这段，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怎样伯利哈的亚兰人，甚至你看到亚门人怎么样？亚门人知道大卫，为什么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因为大卫本身是用爱去爱他们，是不是啊？去安慰他们，恩待他们，反而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这样的拒绝，这样的拒恩。但是呢，他们知道了，哎，这样子事情发生了，他们反而不悔改，甚至怎么样去招募这亚兰人和索巴人，亚兰人索巴人怎么样？他们步兵有20000与马加王的人1000，还有陀伯人12000等等，他们就去招募人了。而大卫听见了之后呢，怎么样？就差派约雅统领勇猛的这些全军就出去。你这样子做反而怎么样带来去争端，所以亚门人就出去在城门口去摆阵，索巴和利哈的这个亚兰人还有陀伯人并马加人并在郊野去摆阵。我们看到是多么的一个气氛，本来是好的一件事情，好，因着你的巨恩所带来的争端，所带来的战争的一个导火线，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不要轻信谗言， 我们要好好的要回归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如果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有些人像你所说的那些某某哪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要听信任何一个人，我们要靠主，求主来帮助我们，就会能够止息一切的导火线，止息一切的争端。但是他们却没有，亚门人怎么样，反而在这里不悔改，因为他听了错误的劝告，怀疑大卫这样的差遣，这样的臣仆不怀好意，这样的去羞辱他们。好，到后来怎么样，他得知大卫正辱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悔改，甚至还在中间怎么样，还要去调集军队准备作战。他本来应该仔细去考虑这些臣仆的信迹，是不是啊？一个人不能听了哪一个人就马上下定结论，而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下这个人说的对不对，这个人合不合乎神的话语，是不是他在中间是做挑拨离间的工作呢，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不要这么样的一个愚蠢，人家一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那就麻烦了。我们不要听人的话，而是要听主的话，我们要多看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不是要这样子来做挑拨离间的工作呢，还是要做和平，要做勉励，要做彼此相爱，要做彼此这个能够配搭的工作呢，还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不要出于自己个人怎么样，听了别人这样的信息我们就下定结论，就去马上去做。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在主的里面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要肯在神的面前要认识的时候，我们肯认错的时候，肯悔改的时候，你如果要是知道自己有错误，我们肯去道歉，那就不一样了，是吧？像拿巴的那个妻子一样，亚比该一样，是不是？他是怎么样的来到大卫的面前，来消除大卫当时对拿巴的这种愤怒呢？是吧？他就在大卫的面前就来认识，来说一些那个合理的话，来消除了对方的这个怒气。所以我们每个人不能听一些一方面的话。所以圣经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的，我们没有两三个人的见证，不要随意的去下定结论。所以我们应该要寻求和睦，避免这样的战争，避免这样的战争。所以求主在中间来帮助。六到八节的意思就是说到这个哈嫩是恩将仇报，牧军怎么样抵抗，牧军去抵抗，没有去好好的去思想，还摆阵，还去拉拢人，还要去聚集人，你看是多么的一个凄惨的光景。所以求主来帮助怜悯我们。他以为怎么样啊？我能够招聚了这些怎么样这个索巴和利和这些人，还有陀伯人，他们这个郊野整个是很宽阔的，以为我是这样的攻击四面八方的去来能够来对照，来对击你这个大卫的话，意思说我们就会能够打胜仗，好像我不怕，但是错了，是完全错了。他以为他们这样的前攻前后的一个攻夹攻的话就能够得胜，他却忘记了我们这个以色列这个大卫的国度是神来掌管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虽然魔鬼撒旦是千方百计的这样的一个来羞辱，这样的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黑暗，胜过了这个魔鬼撒旦的权势。所以我们不用怕，我们只要靠着主就能够得胜，是吧？所以我们再看到下面九到这个十四节这段，约雅看见敌人在他面前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去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塞对着亚门人摆阵。约雅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这是互相的去帮助，互补之中。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工作我们都要与互补，比如说我们神家的工作哪里已经开展了，我们要去帮助那有些弟兄姐妹的这些所托付的地方还没有扩展的，我们一起去帮补，一起去帮助，互相的去得地。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约雅跟他的兄弟亚比赛说，如果亚门人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如果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城里做大丈夫，我们都要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着他的旨意而行。于是约雅和跟随他的人呢，就全面的攻击这个亚兰人，亚兰人在约雅面前就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怎么样逃跑了，他们在亚比赛面前也逃跑，跑进城去，约雅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了。但是这里呢，我们要看到一个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约雅呢没有战争到底，但是他们在中间的彼此的征战，彼此互相帮助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带给我们是何等大的一个这个学习的榜样。但是呢，这些亚门人，这些他们能不能就是说到？被支持了呢，我们就看到下面我们就会知道了。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能够来不能草率的收兵，因为魔鬼撒旦这个工作呢是何等的顽固，魔鬼的工作是顽固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征战到流血的地步，一定要征战到流血的地步。我们看到九到十四节这里面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讲到我们面对强敌的时候要付之靠神，要帮助比如说你我们要靠着我们的神，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扶持，这样子的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我们要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但是有些工作，神的工作需要我们人去配搭，需要我们人去工作，不是说神的工作不是你不去做就没办法成就，而是神要让我们参与到他的事工里面来，神没有你照样是可以成就，但是今天神要怎么样，要使用我们参与他的工作里面，所以我们是彼此扶助之中，也是要当当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在中间工作，而不是你的功劳，而不是你的能力，而不是你的才干，而不是你的这样的智慧，而是因着神的能力，神的工作借着你去来扩展，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无论神家的工作开展或者还有没有开展的，我们是彼此去帮助，不是你能而不是我能，而是因着万军之耶和华，神一定会扩展他的工作，开展他的工作。像今天我们的姊妹在中间也祷告，我们这些年长的八十多岁的这些呢年长的这些长辈还在求怎么样神给他们要通旨意，但是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有没有求神给我们通旨意呢？所以我们今天通出旨意之后，我们要互相的去帮助，去帮助。所以这个就是因着我们怎么样面对强敌，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的一个强悍，我们如果是靠自己什么也都做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的去帮助哦。还有呢，以为强盛了，我们看到这个约雅，他以为强盛了，哎，这些都退了，亚门人亚兰人都退去了，哎，他就草率的收编，没有固守到底。所以我们有些这个神家也一样，或者有些这些小组也一样，做个比方说，我们兼顾他们，我们去扶助他们，去扶持他们，去帮助他们，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没有得到一些的帮助的时候呢，他们就怎么样，就拉塌下来了，甚至有的停顿下来了，甚至有些拆散那个散开了。所以求主来帮助，让我们一定要持守，一定要能够来巩固到底，是给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仇敌是个真正的被我们灭绝了，好，这个就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同心在神面前的一个工作，一个帮助，一个扶持。好，再看到15到19节这段，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又聚集了，一看这个魔鬼撒旦，他真的是一个反来覆去的，是一个何等的顽固的。你看到亚怎么哈大底谢差人来，就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又调过来，他们到了西兰哈大底谢的军 什么将军受法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说，他们又聚集以色列众人过河，过约旦河来西兰，亚兰人迎着大卫，怎么样？迎着大卫在摆阵，摆阵与他与打仗。你看到这里，亚兰人在以色列的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人700辆战车，4万的马兵，又杀了亚兰人的将军术法，属亚哈大亚那个哈大底下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附他们，于是亚兰人就不敢再帮亚门人了。所以我们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因为仇敌他虽然他这样的不甘心，这样的不甘心的这个示弱，不甘心的失败，他们又卷土而来的时候，你看到大卫怎么样？大卫就亲自率兵，亲自去率领，去来征战，来制服这些诸敌。各位，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是否靠着我们的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我们只要靠着他就能够胜过。一切魔鬼撒旦是不能害我们，所以像今天的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到我们看到杀身体的就不能杀灵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所以我们不要怕仇敌他卷土而来，但是我们一定要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去征战。我们要摆阵，我们要有亲自看到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元帅，他亲自为我们去征战。所以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的另一个要紧就是征战的目的。我们为什么征战？我们要为什么征战？如果不知道征战的目的，那征战就是空虚的，是不是啊？就是空虚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去征战，所以不会看重那真正的结果，这个就是约押。所以他们只是非常清楚看见那真正的目的。约押说得很清楚，我们都要当刚强壮胆，但是他有没有啊？虽然他已经战胜了，但是他还是草率的这个收兵。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要做大丈夫，我们都要刚强壮胆。我们真正的目的是非常的清楚，要为神的百姓和神的诚意去征战，要与神的这样的，我们要为着神的名去征战。所以我们征战不是要践踏别人，我们征战乃是要为神的名不受羞辱，乃是要为神的名不被人误解，乃是要神知道神是那样的一位神，他不就是说不能允许神的旨意被拦阻，不能允许神的旨意被拦阻。所以他们出战的态度是非常的一个可贵。所以大卫的征战真的是值得我们的学习，他是为了什么？他真正的应了这个约押这一句话之中，也就是说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的国度，我们要这样的持守，这样的态度去作战的话，我们就能够得胜。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为着神的国度去征战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方向和目标去征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如果你要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就草草率率的，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生活中我们对神的信仰与行为是必须相称的，所以我们要做大丈夫，也就是换一句话说怎么说，也就是应当我们要所当做的事情，要定出的这样的一个良谋和这样的一个战术，动用所有的资源去征战。也就是说我们是凭着让耶和华是凭着他的旨意而行的，我们要遵照神的旨意去征战的。我们知道真正的结果是在于神，所以我们都不用怕。所以有的弟兄姐妹说，哎呀，神家地呢又这么大，是吧，那么宽阔，我们真的是难以去好像去得地一样，好像得不了那么多的地一样。我们真的有时候想想，哎呀，我们人又这么少，怎么能够起来？我相信神一定会兴起。所以耶稣基督说，要是教会带来复兴的话，一定会把得救的数目加给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在中间为主去打那美好的仗，一定会兴起更多愿意为主摆上的人。 我相信神一定会能够做他奇妙的工作。所以属灵的征战要在征战中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完全的交托在主的里面，就不用怕。所以虽然这个仇敌他不刚会卷土而来，我们都不用怕。所以15到19节两个意思，敌不刚败，卷土重来。第二个意思是王亲率领制服诸敌，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亲自做我们的大元帅，一定会胜过一切的仇敌，战胜一切，让我们能够去得地扩展神的这个国度。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从这个1节到13节，1节到13节这段里面讲到什么呢？当那些日子当那些日子，这里说到当那些日子，这个当那些日子的一个意思，也就是接下来就是叫天下人民要报名上册的那个天下的事情。所以是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就是报名上册。也就是说到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也就是整个在整个的这个以色列，也就是说是罗马帝国第一个皇帝从主前31年一直到主后14年在位的时候，他在这个户口调查中间所成就了神的旨意，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圣经在旧约里面不是有这样的预言，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先知的预言里面说耶稣是生在伯利恒嘛，是不是啊？所以就借着这个报名上册的这个原因所带来的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跟这怀着身孕要去拿撒勒，是不是啊？他本来是不会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去的，而是因着这样子的一个罗马帝国这个奥古斯都的旨意一下来的时候，就带来了整个户口普查的这个旨意，也就是成就了神的旨意。所以我是这样的稍微这样的讲解一下啊。所以这里说居住在这个这是居里纽座叙利亚的巡抚的这个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呢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就城上到犹大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他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人夜间安着根子看守，有主的使者站在他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从那天师来赞美神，我们可以一直走到21节。所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众天师就离开他升上天去，牧羊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的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轮着这个孩子的话就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的去思想。牧羊人回去，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给神，赞美他。忙了8天，就给孩子写了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一行天使所给他所起的名。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是因着亚古这个在凯撒 亚古士都在罗马做第一个皇帝的时候，因着复活的调查来成就神的旨意，因为这也是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先知们所预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下面几个方面来看到，所以这天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也印应了先知以赛亚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是吧？在以赛亚七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一章的23节，是吧？所以玛利亚也应在这里成就了神所拣选，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她从圣灵怀孕怀胎。玛利亚在怀孕的期间是住在拿撒勒的，神借着当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照着这样的一个罗马的皇帝这样的一个旨意来放离这样的一个人口普查的登记之中，使玛利亚和约瑟呢就到了这个伯利恒，就报名上册。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应验了这个弥赛亚的一个预言，先知弥迦的一个预言，在弥迦书第五章二节里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弥迦书这里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诸城中是微小的，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根源是从根骨，是从太初就有的，所以可见神安排救主降生是何等一个奇妙的一个历史之中的一个成就，也就是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逐步的来应验了他的预言，在逐步的预言。所以神的爱子就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为了拯救全人类，他降生到世上来，特定于没有给他接待的地方，是吧？给他生产的地方都没有，只好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面。他本有神的形象，却放到虚极，成为人的样子，是多么的为我们这样的摆上，是这样子的卑微，是吧？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6到8节里面，还有一个下面我们就看到，从8节到12节，从13节到14节，还有呢，从这个15节到21节这段里面，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个呢是8到12节里面是讲到天使的一个宣告，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讲到是第一个圣战的夜晚，是不是啊？牧羊人在这个野地里面，在旷野里面，在牧放这个群羊，主的使者的光荣光就照耀在中间，显出来，向他们宣告这大喜的信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那里唱出荣耀的歌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降，基督的降生是神在高天的荣耀，也就是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就是那肯谦卑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你看到今天对到那边这个哈嫩不愿意接受这么的恩待，大卫去恩待他，去厚待他，去安慰他，去把这个恩送给他的时候，他反而去拒绝，就如同这个世代一样。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把平安带给我们，把这个恩典带给我们，把救恩带给我们，把喜乐带给我们，但是确实这个世代的人不去接纳他，却不去接受他，是不是啊？本来是大好的信息，是关乎我们万民的，但是却万民却拒绝他，甚至他来到他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这样子的来背逆他，这样子的来羞辱他。所以我们更加的要在主里面，我们今天在座的是多么的有福啊，是不是啊？你今天愿意肯谦卑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那是多么的感恩，是多么有福分。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主本身他差遣爱子为我们降生，使我们能够靠着他得蒙这样的救赎。所以我们再能够看到牧羊人听见这样的天使的宣告，救主降生了这样的大喜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就彼此去商议，就暂时放下这些羊群，怎么样去伯利恒，他们就成为第一批来朝见圣灵的人，正式的去求 像我们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还有这个第六章里面说怎么样，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与他的义，是吧？所以这一批牧羊人第一批来朝觐这个主的，他们是来到神的里面，是求他的国与他的义，也就是和耶稣共同度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圣诞，这样子的一个节日，是不是啊？他们在伯利恒的时候，把天师论到圣婴的这个事情就传开了，甚至他们在就去传开，甚至他们也是第一批为耶稣降生的事情做了美好的见证，也就是说是第一批的传道人一样，把耶稣的这个降生就传出去了。所以他们因为听着他们怎么样，因为他们听见了事，这件子事与天师所给他们所说的话这样子的来对照起来，所以他们就把荣耀归于神，来赞美他，来赞美他。所以玛利亚呢，听见牧羊人的见证呢，却把这一切的事情怎么样都存在心里，反复的去思想，反复的去思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听了主的话语，我们是否也是要反复的去思想，去揣摩？所以天师的信息，神的应许都在中间实现了，以及他自己蒙受的这个大恩和这样的经历，都确实了，值得他反复的去思想，是吧？当天师向这个玛利亚去报喜信的时候，蒙大恩的女子，是吧？神给他这样的一个问安的时候，天师给他问安的时候，他当时就很恐惧，很惧怕。但是耶稣基督他生下来，用这些牧羊人的见证，牧羊人给他所说的这些话，哇，他就仿佛这样，这就是神在他身上蒙受了大恩和这样的经历。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也有这样的去反复，这样的去经历神呢？所以这里面就说，耶稣满了八天，就给他显割礼，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不但是照着预言为女子所生，而且是生在律法之下的。摩西的律法规定，妇人生了男孩40天才得洁净，满了40天，耶稣的母亲约瑟亚呢就给这个约瑟呢就给他，是吧？这里下面就是讲到这个22节，下面是讲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从1节到21节里面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神爱世人，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为你为我降生，是吧？那边也是大卫的恩，大卫恩待这个哈嫩。这边我们看到神的爱赐下了他的独生子，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一定要送恩啊。哦，还有一个意思呢，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那边呢，中王所托呢，去怎么样去安慰这个哈嫩，反而受到这样的羞辱，就如同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虽然这次大喜的信息是关乎到万民，但是世人却是这样的羞辱他，反而这样子的来拒绝他，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又看到这边是讲到，是我们看到这些牧羊人这样的去传达传主的降生，玛利亚去反复思想，反复的去思考这样的问题。那边呢，大卫我听闻这些臣仆受差出去的时候呢，受羞辱，所以他又差人去安慰他们。当他们在那里等待，等胡须长起来的时候，胡须长起来也就是荣耀的时候归回。我们要知道，这个为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配得我们称颂，是配得我们赞美的。虽然他受这样的世人的拒绝，甚至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是吧？甚至连正常的一个旅客的地方都没有，但是我们看到，虽然受这样的凌辱，但是耶稣基督他是荣耀的主，他是生命的主，终究给我们带来的是多么大的一个救恩和救赎，好，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好，我们再看到22到35节这段，22到35节这段里面说到，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就带着孩子，我刚才稍微讲了一下啊，正如律法上投生的男子要被称为归那个称圣归族，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写，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楚歌献祭，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的时候，正遇见耶稣抱着这孩子进来，就照按照律法的规这个规矩啊、哦。规矩去办理，西面就是用手去接过他来，就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的去世。你看他见到了耶稣，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在你的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的光，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就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腓力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行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些话都能够来验验出来。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在这个律按照律法的规定是吧，耶稣妇人所生的这个人，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四十天得洁净，满了这个四十天，他们就按照律法的规定呢，就把这个头生的献给主人。在出于我们可以去参考这个出埃及记十三章的这个二节里面，所以耶稣被献给神，耶稣被献给神，也就是满足了整个律法的要求。这也叫我们能够信他，信神的神得到他儿子的名分。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的四到五节里面啊，那么神差遣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救主，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罪人的成为人的样式，成为我们罪人的这样的一个救赎者。耶稣也行割礼的一个特殊意义是神借着慈，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显明他智慧公义圣洁的一个救赎，这也是要尽诸般的一个义，也就是按照律法来讲。所以我们若信受洗，乃是归于基督，也就是同时同葬同复活，一同在他的复活上面是有份的，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在他的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不是受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的这样的一个情欲的割礼。耶稣他用这样的一个，也就是从前在未受割礼之中，我们未受割礼的人在过往里是未受割礼的，是在肉体中是死的。那么我们今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他，就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这么大的恩典，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甚至这样的事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给我们，甚至我们在接下来又能够看到这个西面与这个还有这个亚拿的这样的一个亚拿的一个称颂啊，亚拿先知的一个称颂之中给我们带来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这个西面，在圣殿里面，这个西面是第一个迎接圣灵的耶稣，并不是大祭司和祭司，而是他是怎么样，是住在耶路撒冷一位既公义又虔诚的一个年长的一个平民，他不是祭司，不是祭司，他甚至他是熟读圣经的一个，甚至得到圣灵的启示的一个人。神应许救主基督在他未死之前一定会降临，所以他就是守在那里，他也就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呀，他就是一个守夜盼望不住的在神面前来祷告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在神的家或者我们教会里面有守望祷告的，甚至我们有一些能够来堵破口祷告的，甚至我们有些人在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灵神之中，这样的一个守望祷告24小时在中间不断的在那里的警醒祷告的，你就能够被预警足。所以他因着知道圣灵在他身上的启示，所以他就怎么样，就守夜在那里，在那里盼望见到这位圣者，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他今天被圣灵感动， 被圣灵感动进到殿里面，他就遇见了耶稣，他就遇见了耶稣，他的父母就是按照律法上所信的这样的戒，这个老西面怎么就抱着这个孩子来称颂，来把荣耀归给神，来赞美神，来称颂神，因为他说我亲眼看见了这个救恩，并求主释放他安然的去世。可能这个老西面已经年长了很大的年龄了，所以可这个西面怎么样渴望能够进到这个救恩而得蒙神的悦纳。我们在这里你我同样，我们也在主里面渴慕这种与主面对面的关系嘛，我们也有这样的渴慕嘛。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渴慕，我们就不断的在神面前的会寻求，求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动工，让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的祷告就会遇见我们的主，就会遇见我们的主。所以求主来帮助哦。所以在这里面，西面就为耶稣的父母就是这样的来祝福，他也知道自己本身是不配所为耶稣祝福的，但他预言耶稣降生的时候会对许多人带来的影响，他不这样子影响不信的人会跌倒，信的人呢必会兴起，所以玛利亚的心呢会被刀刺透。我们可以参考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二十二节吗？九章的这个二十二节，这节圣经是怎么说呢？这节里面说到，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会弃绝，并会被杀，并会被杀。所以当这句话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是何等大的一个，因为他的父母的心就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刺痛，因为耶稣将要为世人而受苦，甚至这样的被弃绝，这样子的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预言说他的母亲玛利亚的心会被刀刺透般的伤痛。你知道一个父母如果看到自己的孩子如果这样的被凌辱被钉十字架，你说心里面痛不痛啊？难过不难过啊？苦不苦啊？苦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西面的这样的预言后来都应验了。所以从这个22到35节里面一个意思就是虔诚持守亲近救恩，这个西面真的指在我们的学习和榜样，他怎么样虔诚的持守在那里等候，他得到圣灵的启示，他一定会进到亲眼进到这位弥赛亚。所以那边呢是讲到这个哈嫩的这个哈那个亚门人恩将仇报，还募军去抵抗，去抵抗。各位，我们要虔诚的去持守，你真的你就会亲眼见到这个救恩。如果你要是恩将仇报，把主拒绝在外的话，还去抵抗的话，那你就得不到这样的救恩。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会，要像西面一样，这样的持守，这样的虔诚，这样的公义，连理不住的在神面前的祷告，面对面的去寻求，面对面的与主这样的交往，你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就能亲眼见到神的奇妙。好，我们再看到下面36到这个38，这里面是讲到亚拿的这个称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之派亚瑟之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从丈夫做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了，并不离开圣殿，尽是祈祷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来称颂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恩的人讲说。我们看到这里面讲说，你看到亚拿是一位女先知，虽年长寡居，却仍然与神能够保持这样的亲密，昼夜不住的在神面前的祷告，进食的祷告，这样的祈祷去侍奉神。我们看到在神的国度里面，妇女有这侍奉的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侍奉。当他看见这个圣言的时候，他是一面称颂神，一面要向众人说明了神的应许实现了，那个应验了。你看到，所以我们在许多的 事情上面，你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是这么密切的话，你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成就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你所求的，你所神在你身上的旨意通出来的时候，神一定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无论你是年长的，无论是年幼的，你只要虔诚不住的祈求在神的面前，你亲近在神的里面啊，你就能够得到这一切神在你身上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拿是昼夜的守望，甚至他是即刻的去传扬这样的福音。所以36-38节是昼夜士卒称颂传扬，那边呢是面对强敌，我们互相的帮助，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去勉励坚固，完全是靠着神在中间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要彼此的去坚固哦。好，我们那边是这样子。再看到下面，下面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就照着律法就办完了这件事情呢，他们就回加利利了，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就渐渐的成长，健康的起来，充满了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树上。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39-40这里面是讲到我们的主是这样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充满了怎么神给他的，充满了智慧和神的恩，也就是说这证明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主，是住在我们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基督，在约翰福音1:14里面所给我们带来的，这就证明了这位就是道成肉身的主，他是满有神的智慧，是不是啊？他是充满了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所以这里面主境长大，充满智慧。那边呢，以为强盛了，草率的射钉，以为是得胜了，就草率的去收兵。所以我们要求主在中间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要明白。再看到下面41-52节，41-52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就按照节期的规矩就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就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戚和熟人中去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过去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呀，为什么像我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啊？岂不知我应当为我父家的事为念吗？这里小字说岂不知我应当为我父的家里的事，意思说为念嘛。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从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就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声量并神和人喜爱他都一同增长，都一同增长。我们从这里面就能够看到，从41-42节是怎么样，就是说到玛利亚和约瑟按照律法，当这个孩童耶稣基督他满了12岁的时候，就带他一同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也就是说这样的时候他们过去是过逾越节。这也是一个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教导自己的孩子，也是一个好的榜样。像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小我们就要培养他，让他能够来明白，让他能够知道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们要怎么样的引导孩子要进入教堂，要进入主日学，甚至要教导他要祷告。像现在我的小孙女虽然很小，我有时候给她吃东西的时候，我拿着东西给她吃，我们就给她说谢谢耶稣，谢谢耶稣，阿们，她就想要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她看在你手里的东西，她就在那里点着头谢谢耶稣阿们，意思说我谢谢耶稣阿们了，你就会给我东西吃。所以我们作为长辈的，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的来教导这些孩子，从小就能够让他明白，我们吃东西我们都要感谢主，我们都要感谢上帝的创造， 他的奇妙来供应给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是蒙他的拣选，我们要借着祷告，我们要向神感恩，这些都要成为孩子们的榜样。今天的这个玛利亚和约瑟带着耶稣，也是因着父母从小要教导孩子的这种一种的榜样去过逾越节，也就是去来敬拜。所以我们要让他们要明白，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从43到45节这里面是讲到什么呀？失去了耶稣。当这个节期总共有七天，除了献祭，还有这个在那里所做的这些敬拜，还有许多一些宗教的活动之外，甚至有些亲友啊、族人啊都难得的一个聚集的机会。在这样的一个聚集的之中，耶稣的父母没有看见他，玛利亚也可能在中间认为他是同着约瑟一起，或者同他爸爸回去了。那么约瑟呢，也以为在耶稣在他妈妈那玛利亚那里，所以两个人呢，可能呢是因着这个亲戚朋友多了，聊天忘记了，把耶稣就落在这个圣殿里面了。无论是怎么样，无论是如何，他们发现失去了耶稣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呢是何等的伤痛。所以我们是否也因着有时候也因着外在的这些活动，会影响到我们把耶稣落掉了呢，把耶稣忘记了呢？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个形象何等的大的一个问题，外面的活动很多，或者我们一个节日或者父亲节，或者母亲节，或者妇女节，我们都把这些节目搞得都是很大。但是呢，我们把这些节目又要送礼物，又要搞节目，搞那活动，搞这些。其实你真正在中间今天所带出的信息，因为有一次教会邀请我去讲那个妇女节，其实我有时候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你们增加一点时间，给他们一些讨论问题。他们说哎呀没时间，节目很多。所以我看到现在何多的教会都是这样子，把节目把这些那些这个宗教的活动摆在第一位，把神的话语先放在一边。所以讲到的时间给你最多只有多少分，你超过这个时间你最好不要，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办。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要注重是神的话语？你把耶稣都忘记了，把耶稣都落在这个教堂里面来了。你以为这样活动做了，好像把人心好像搞起来很火热，好像很复兴一样的，其实是错了。我们要真正把生命的话能够吃进去，生命的道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发生功效，带出生命去影响生命，生命去带动生命的时候，是给我们教会带来真正的复兴。但是现在没有啊，就是外在，比如说出去旅游出去去哪里，这些都大家报名的人很多。你如果要是教会开培领会教会如果是查经或者是怎么样，人数参加的人就不多。所以真的这个迹象就像如同当时的耶稣被父母忘记了，在这个中间虽然他们也伤心去寻找。我们不要只顾着这些节目，不要只顾着这些活动，不要只顾着亲友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的应酬，这样子的去交往，而忘掉了我们的耶稣，而忘掉了我们的家人没有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求主在中间来怜悯我们。我们看到接下来的时候，从46到51节这段里面的时候，怎么样，约瑟和玛利亚就走了三天，终于在圣殿里面找到了耶稣。从这里面来看到，我们耶稣基督他并不是贪玩去游荡了，而是他怎么样，而是令人稀奇的是他因为专心听教师的这个去念神的话语，而且一边听一边问。当玛利亚对他说的时候，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回答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为我父的事为念吗？各位，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这时候已经很明显的表明他与父神的关系，同时也能够表明他降生的使命。他降生的使命是什么？他以我父的事为念，是不是啊？所以耶稣顺从父母与他们回到拿撒勒，是做儿女的这个当做的顺服 做这样的一个成为我们的榜样。当时他是怎么样？他是以父的家为事，所以我们从五十二节里面耶稣进展了，就是说他成长，神和人都喜爱他，他的心都一同的增长，也就是身量增长，智慧增长，灵性也增长。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身量是否有成长了？我们是否还是一个长不大的一个什么样那个猪鹿一样的呢？有的人说，有的人是长不大的吗？只有个手臂这样的长吗？这些都是猪鹿。猪鹿是什么样？就是长不大的，身量也长不大，灵性也长不大，个人身量都长不大的。所以我们要像基督一样，我们的身量要增长，智慧要增长，我们的灵性要增长。所以从41到52节这段里面是关乎到父事伟念，因为这是耶稣降生的目的，是顺从父事伟念，积极的去装备，听了主的话，一面听一面去问。我们今天听了主的话语，如果不懂，我们也要去一面听一面问，不要不懂装懂，不要不懂了我们还以为自己很懂，这样子就麻烦了。所以那边是讲到什么？敌不甘心啊，因为仇敌他是不甘心败落的，会卷土而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啊，我们天天要读主的话语，不懂的话我们要在神面前再读啊，圣灵，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又看到第二个意思，神人喜爱，身智同长。那边呢是王亲自率兵制服仇敌，大卫他亲自去摆阵，今天主耶稣基督他亲自为我们披挂去征战，成为我们的元帅，他身量智慧一同的成长。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恩待我们啊。我们再来看下面小人，小人是那个诗篇这个57篇跟那个启示录的那个13章的十节，两边的总题是警醒求告精信恒忍神必施恩，一边是警求，一边是恒忍，就是恒心忍耐的意思啊。我们看到先看到这个启示录13章的这个十节，13章10节这节圣经怎么说呢？这节圣经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有就在此。也就是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我们看到从这里这个第十节这一节给我们所带来的是多么大的一个，也就是讲到魔鬼撒旦他是不能来害我们，是因着在上一句话给我们带来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这是神的计划，敌基督所作所为都在他的计划中，他是神前面的一个失败者。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我们只要忍耐到底，我们就是能够忍耐到底，就是能够明白神的计划，神的计划一定能够会成就在中间。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的这个话语上面，我们更加要坚定不移的持守到底，而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要怎么样翻来覆去随便听一些谗言，随便听一些人怎么样的说，所以神必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回去报应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二章的23节里面是吧？所以这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信徒既然相信神是公义的，就必须怎么样为我们信主以后所再带出的行为要负责任，要负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要认罪，要悔改，才能蒙神的赦免。所以在大灾难尚未临到以前，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要需要忍耐和信心，需要忍耐和信心，让我们要得胜。虽然我们如果你也没有这样的忍耐和信心，那你就无法得胜，无法被提，无法得胜，无法被提。所以我们要需要忍耐和信心，因为这就是要应付对付这个苦难的一个秘诀。 是对付一个苦难的秘诀。啊，我们再看到这个诗篇57篇啊，57篇这篇里面是关乎到这篇经文是关乎到一个大卫的诗。大卫他是怎么样在这个上面的小字里面他是怎么样，是逃避这个扫罗，是藏在这个洞里面。也就是说大卫在逃避这个扫罗的时候说等一下啊，这个大卫在逃避这个扫罗的时候是隐藏在亚杜兰洞中，这样的一个经历是在撒母耳记上22篇里面啊。所以我们从1到6节我们先来看，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等到灾害过去了，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手，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镜，是枪是镜，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过全地。他们为我脚下设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防掉在其中。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一个什么，也就是说大卫他是一个有福的一个经验。大卫虽然在患难中，但他却经历了整个拯救，是吧，是拯救神怎么样的拯救他，是一次有福的一个体验。他在危难中等到灾害过去，也就是表明大卫当时仍在一个危难里面。他在神面前祷告，他在神面前这样来求神啊，求你怜悯我，是出于他真诚的心来祈祷。所以我们看到知道只有神怜悯才能够度过一切的一个危难。所以他在这个1到2节里面他这样的一个祈祷，甚至在中间他说你是隐蔽我的，所以他就说投靠在你翅膀荫下的，这里面讲的就是象征了神是人在安危难的时候是最稳妥的因避所，是我们人最能够得到保护的。所以大卫他知道只有投靠在翅膀的荫下，就象征着神的保护，象征着神的爱，所以他更加有信心的在中间的祷告，我的心投靠你，这里面是绝对的信靠，是绝对的信心。他怎么样的来信靠我们的神。所以一个人如果信心的一个秘诀，也就是说你要投靠他，你要靠着神而不是靠着自己。所以他这里更加的能够给我们带出了一个什么呀，他说我要求告，也就是说为我能够成全诸事的神。这里面他知道他的蒙救的一个途径就是要投靠，就是求告神，神是成全诸事的神。大卫深深的知道神必会成全他，在危难的时候他经历不过神他这样子的一个并向的一个祝福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在其中已经看到神奇妙的一个拯救的一个作为。所以还有一个他在这样的一个短短的这样的一个里面能够给我们带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祝福，是吧，在短短的这个11章里面都给我们带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1到6节是投靠求告神必施恩，投靠求告你投靠他，你求告他，神一定会施恩，会祝福，会帮助。所以我们那边一定要有信心忍耐的一个持守这样的信心，在这个启示录那边还有7到11节说，这里说大卫就称颂神啊，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醒起，情色啊你当警醒，我自己要及早的醒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诗词里面能够给我们带出来 神的慈爱，神的这样的诚实，神的这样的诚实，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是天上降下到地上的，而是由这样子地上能够返回天上的。这也是大卫之所以如此烈火一般的在神的里面能够安然的躺在那边的一个原因，因为他知道神一定会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他这样的来称颂神，来赞美神。你因为你的慈爱是高过诸天，你的诚实是达到穹苍的。所以我们在急难之中，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也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像大卫一样的坚定，这样的唱诗，这样的称颂，来称颂我们的主，你就能够带出是何等大的一个荣耀。所以我们一定要精信啊，七到十一节是精信警求必见神荣，你要坚定的去警醒的求求靠他，来称颂他，来赞美他，这样子的话你在患难里面你一定会见到神的荣耀。好，我们今天的大小论中心是不惧恩传这个喜不惧恩传喜信，经圣敌大赞美。我们今天就这个讲了今天就停止到这里啊，愿主能够在中间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更加要知道，我们要得到神这么莫大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该如何的能够来回应，我们该如何的能够来明白，我们该如何的能够来对照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在每一个人在心中，我们如果不信这样的恩典，扭曲这样的好意，轻看这样的使者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哈嫩他就会失去真正的平安，他里面就会陷入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属神的百姓，我们今天听了主的话语，我们是否也是这样子的扭曲这样的好意，我们是否也陷入了这样仇敌的网络里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要相信，我们要忍耐，更加要尽情的来等候，我们更加的像那个西面这个亚拿一样的，我们这样的来警醒的来等候，我们更加的要进入到神的计划里面，要被神这样的使用，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听了主的话语，我们要回应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是一份真正的能够是一个领受证，我们是否真正的能够来去传扬，来做主的这个基督的精兵，真正的能够来传扬主的福音。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是否是像哈嫩一样呢，还是像牧羊人一样呢？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是否真的得到释放了没有吗？我们真正的在主的里面能够合乎神的心意吗？我们是否是一个愚妄的人呢，还是一个能够来这个昼夜能够守夜来传扬行走的这样的守望的人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像玛利亚这样的顺服，我们要像这个牧羊人这样的去做传扬这样的福音，我们更加的要去报这个大好的信息，来成就神的美意。我们每个人开口来祷告。